各位听友，大家好，今天让我们继续来阅读书籍《平常禅：活出真实的自己》，作者艾兹拉贝达。今天我们一起来阅读第十章，如何转化痛苦。上多米尼克·鲍尔宾是法国《艾丽》杂志的总编辑，他写过一本名叫《潜水中与蝴蝶》的著作。1995年的某一天，43岁的他突然因中风而罹患了闭锁症候群。在这之前，他一向是充满着活力与创意的。虽然全身瘫痪，他的心智却能完全照常运作。躺在病床上几个月之后，他发现自己仍然能眨动左眼皮，于是他想出了一种沟通的方式，也就是利用眼皮眨动的次数来显示不同的字母。他透过这种方式逐字逐句写出了这本书。这本书借以描述闭锁在体内长期卧病的想法以及感受。这本书出版后的第二天，他就与世长辞了。书中某章的标题是《我的幸运日》，作者描述那天提醒他进食的闹钟持续响了半个小时，那种哔哔哔的刺耳声钻进了他的脑门，令他紧张的汗流不止，汗水沾湿了粘在右眼上的胶带，但松掉的胶带还粘在睫毛上，使得眼球不断地被摩擦着。接着他的导尿管也松脱了，身体浸泡在尿液当中。这时突然有一名护士走了进来，但护士竟然忘了他的存在，只是机械化地将电视打开便走了。他一个人眼睁睁地看着荧光屏上播出的一句电视广告词：你是一个天生的幸运者吗？作者描述这件事的语气没有丝毫的自怜，只是平铺直叙地道出了他的想法和感觉。我们只要想象一下自己在相同的情境下会有什么反应，感恩之情便自然升起。来看本章的第一个小节，抗拒痛苦。一般而言，我们根本不想和痛苦有任何的牵扯，大部分的生物都会有这种反应，这似乎是演化过程中的自然倾向，但人类似乎更有能力将自己的痛苦扭曲成一般所说的苦难。假设伴侣离开了我，我的心中出现了一个苦涩的窟窿，里面充斥着恐惧和渴望，妄念不停地转动着。从此没有人再等着我了。人生为何如此艰辛？一切又有什么意义？这时本能的冲动一定是不想安住在那个充满了抗拒和孤独的窟窿里面，于是苦难便出现了。然而，苦涩是如何转变为苦难的？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假设某一天我醒来时感到浑身不舒服，这样的情况与日俱增，疼痛和不适感使我变得越来越衰落，于是内心升起了渴望解脱的呐喊。我到底是怎么了？这实在是太难忍受了。我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这时心中自然会产生对身体的疼痛以及不适的抗拒感，接着苦难便出现了。然而疼痛是如何转变为苦难的？那一刻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整个转变的过程就起始于逃避疼痛的那股自然反应。 我们不喜欢这些痛苦，那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受苦是因为我们总认为人生应该没有痛苦，因而对痛苦产生了本能的厌恶。但是这种抗拒痛苦的信念反而强化了我们一直想要逃避的东西。当我们把痛苦看成敌人时，就是在固化它，强化它。所以一有抗拒，苦难便出现了。只要一经验到痛苦，我们几乎立刻会产生抗拒。在身体的不适感之上，我们会很快地加上一层负面的评断。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受不了了，等等。不论我们是否将这些心声说出来，我们对他们都是深信不疑的，于是就强化了他们的摧毁的力量。我们不将这些心声视为一张移植过来的滤网，反而毫不质疑地当真了。这种对妄念的盲信进一步强化了肉体上的疼痛感，而使它变成了更沉重的苦难。虽然在观念上我们都能接受佛陀所提出的苦谛，然而一旦真的感受到痛苦，却极不愿意和它产生任何的牵扯。第二个小节，疾病和苦难就是盗徒。当我们深陷痛苦时，该如何修行呢？这时如果在口头上告诉自己要跟痛苦合一，或没有所谓的自我，既无助益，也无法带来慰藉。首先我们必须明白，痛苦和苦难就是我们的盗徒和导师。当然这份理解还不至于让我们爱上自己的痛苦和苦难，可是它确实能使我们不再把痛苦当成敌人。我们一有了这样的这份理解，面对人生的态度就起了根本上的变化，我们会开始面对人生各种的痛苦和苦难。在1991年初，我得了一场严重又不断复发的免疫系统的疾病。在病中，我的肌肉会反击自己，最主要的症状就是肌肉无力，像是患了重感冒似的，感觉上我的细胞似乎被污染了。最糟糕的是我不断的想呕吐，虽然并没有真的吐出来，但感觉十分不舒服。不消两周的时间，这些症状便开始转变成典型的心理疾病，愤怒、自怜、忧郁。我觉得非常的无助，同时还有一种绝望感。我怕从此以后会被排除于人生之外，但是我并不想抱怨。我感到孤立，纯粹是因为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感受。此外，心中还有一股罪疚感，认为自己无法完成应尽的责任。也有一股羞耻感，是来自于一份错误的信念，认为自己有所不妥才会患上这场疾病。虽然我并不认为自己会死亡，可是对死亡的恐惧却凌驾于所有的感觉之上。此外，我也害怕濒死时的痛苦，害怕完全失去掌控，甚至怕死在恐惧的感觉里。一方面，我必须对治那些非常明显的身体的症状，另一方面又得对治一层又一层的黑暗思想。那些强烈而被信以为真的想法，不但使我的病情恶化，它们本身也有一种痛苦的本质。就在这时，我的一位25年交情的挚友因心脏病发而死亡。即使静坐了多年，我还是没准备好面对这些接踵而至的情况。我觉得自己缺少了一位心灵导师。 就在这时，我打电话给静香，并且接受了她慈悲而正中要害的点化。她使我领悟到，疾病和苦难就是我的道途。此外，静香还提到了 Stephen Levin 的《生死之中的自我治疗》这本书。他说这本书也许能为我带来一些注意。打完那通电话，我对将困境视为道途这个观念的理解突然有了改变。以前我一直认为我的人生太艰辛了，所以无法修行。把这些困境视为我的道途，意味着我必须包容他们，停止抗拒。很幸运的，我接受了静香的谏言，并且真的把他们放在心上。多年之后回想起这些事件，托马斯·莫顿的话语突然涌上心头：只有当你的心变得如顽石一般僵硬，甚至连祈祷都变得不可能时，你才能领会真爱以及向神求助是什么意思。第三个小节，盲目的信念只会助长苦难。和静香谈话之后，我开始阅读斯蒂芬·雷文的那本在疾病中修行的力作。每天我以五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禅修，一直持续了两年之久。我逐渐学会辨认肉体的痛苦，对痛苦的抗拒，以及奠基于情绪之上的妄念。我开始能看到那股肉体上的不适感就像是圆圈的中心点，周围环绕着一圈抗拒感，其外又环绕着一圈情绪和妄念。因为反胃的情况一直持续着，它反而提供了一个让我修行的实验室。一遍又一遍地将觉知拉回到反胃的感觉之上，我因此清楚地看到了几个特别顽强的信念：我受不了了，我到底会有什么结局，以及我真可怜。我寥寥分明地看着这些念头，并重复地标明它们。我真可怜，也许听起来没什么了不得，但我还是不能过分强调这股无言情绪的力量。此外，像我受不了了之类的情绪反应也足以提醒我们已经陷入了信念系统当中。缺少了觉察，这些信念系统会很快地溜掉，让我们连质疑其真实性的机会都没有。但如果有了觉察，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念头只不过是妄念罢了，甚至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是真实的。这么一来，我们就不会再用那些盲目的信念来助长自己的苦难了。一旦理清了这些信念，就比较容易觉察到抗拒的本身，认清抗拒是一种身体上的感官经验，实为修行上的一大进步。不再将抗拒视为敌人，便能逐渐融入于抗拒的感觉之中。每当我们经验到紧缩、抗拒和执着时，都要试着去觉察它们。我们要以轻柔的觉知来软化这些能量，突破那痛苦的边界。一开始要直接进入痛苦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时我完全无法直接面对自己的反胃与作呕，但逐渐趋近痛苦的边缘之后，就越来越能直接面对它了。当我不再相信自己的念头，也不再跟心中的抗拒对立，便只剩下那股想要反胃的感觉了。这股感觉已经不再是一种苦难，而只是肉体上的经验罢了。我很清楚地看到我们如何以奠基在恐惧之上的妄念 从痛苦中升起的一种反应，来紧抓住我们的苦难。这些念头又会被我们的抗拒进一步的强化。第四个小节，将慈爱吐纳给生病的身体。当时只要一有空，我就做深呼吸，将慈爱吐给我的身体和我的免疫系统。怀着这份情感和开阔的心胸，我发现自己竟然能直接进入那股作呕的感觉里。当我不再把反胃视为一种痛苦，而只是强烈的能量时，我发现自己竟然升起了一丝默默的喜悦感。有时我甚至会升起深刻的感恩之心，那几乎是无法以平常的标准来加以估量的。但是痛苦的感觉如果太强烈，我们也许就很难对它开放了。不过在大部分的情况里，痛苦都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难以忍受。虽然令人不悦的感觉仍然存在，我们还是有可能如实的去体验它们，不时的以轻柔的觉知来感受那份痛苦，甚至能中和掉那份感觉。当然，我们不可能持续的将痛苦从无意义的苦难转换成开阔的感觉，但至少可以试着看透那些紧抓不放的信念和抗拒，而逐渐能温柔的安于真相。但即使是看透信念和抗拒，都是很困难的事，因为我们的局限实在太深了。这些未经探索的信念往往埋藏得最深，一直在默默地操控着我们的人生。举例而言，我们之中有多少人在生重病时会想要跟疾病抗斗？即使我们知道该如何对治那份不适感，我们还是很容易陷入到错误的信念里。譬如时下所流行的，疾病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只要能清明地修行就能打败疾病。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身体有病代表我们的修行有缺失。我们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以为只要修行的够久够努力，就能看透所有的问题。这个观点的底端有一个深埋的信念，那就是人生应该是或者可以是没有痛苦的。然而佛陀的基本的教诲却是，痛苦只是痛苦罢了。暗自相信只要修行够努力够深入，痛苦就能解除，这样的观念经常是奠基在恐惧之上的。我们最恐惧的可能就是失控时的那份无助感了。譬如像我这样的人，很可能会认同那些有成就的人，或能够借由知识来掌控人生的人，因为我们并不想去经验无助之中的恐惧。殊不知，这份无助之中的恐惧，往往会让我们惊艳到真正的慈悲。将疾病化约成某种莽信，而无需再面对它，这种一笔勾销的方式，比起真的去感觉疾病所激发的无助与失控，确实要容易得多。真正的关键就在臣服于那份无助感。只有放弃追问为什么，我们才能安于当下的真相。追问为什么，是心智想借由知道来获得掌控。这个真相并不只是肉体上的不适感，还包括了与这份不适感相关的深层的信念。我们是那么的急于找到疾病或痛苦背后的意义，以至于经常忽略了近在眼前的不可思议的教诲。第六个小节，从苦难中学习。朽木也能开花，是一则古老的禅宗谚语。我们经常以为痊愈意味着疾病和痛苦从此不再出现， 其实痊愈并不意味着肉体从此就没病了，如同朽木还能恢复青春一般。治疗并不是只针对肉体上的病症，有许多人被治愈了，但肉体仍然会生病死亡。也有许多肉体重获健康的人并没有真的痊愈。治疗指的是进化道途，使自己通往豁达的心性，一颗与众生一体的心。一旦能体悟到这份开放性，那么不论肉体发生了什么事，照样能开出鲜花来。在《潜水中与蝴蝶》这本书当中，作者虽然完全瘫痪，而且遭遇到无止境的痛苦，但其心仍然如彩蝶一般自由飞舞。治愈或整合意味着不再认同这副肉身或是我的苦难，我们认同的是一个更宽大的存在感。其实这颗心一直是开放的，道途上的那些障碍就是多年来的制约，各种的自我保护、伪装、深埋的信念、自认为应该怎么样的那份理想、恐惧、困惑以及对真实人生的抗拒。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不想有痛苦和苦难，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想得到别人的照顾，我们都希望别人能替我们安排好所有的事，或者希望人生的境遇能变得更理想，或者遇到更伟大的经验。然而除非我们愿意从苦难中学习，否则那条通往开放心胸的道路仍然会受到阻碍。除非我们不再逃避痛苦，否则苦难仍旧会持续下去。除非我们不再逃避痛苦，否则苦难仍旧会持续下去。也许最大的痛苦就是对痛苦的抗拒了。第七个小节，人生的苦境是我们最好的导师。有时我们根本无处可逃，当你遭遇到最困难的情境时，你会很清楚自己再也逃不了了。但谁能告诉我们事情必须遭到何种地步才能放下抗拒的反应？谁又能告诉我们要花多久的时间才学得会心甘情愿的顺受？到什么时候我们才明白人生的苦境就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回顾那段最失落的日子，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那场病和随之而来的所有的包袱，我所有的苦难全都是翻转我人生的触媒。当时我一点也不想要我的反胃感或是我的疾病，我也不想要自己的失落感，我一心只想让他们消失，所以我的苦难便升起了。明白了疾病便是道途，我才越来越清楚治疗并不是针对肉体的康复，或是要让痛苦完全消失，它真正的意义就在于心甘情愿地让一切现象如实存在。它也意味着去觉察那些会阻碍开放心性的情绪或信念。不过我当然还是希望身体能恢复健康，所以我会继续做一些对健康有益的事情，譬如寻求正统医疗的照顾，或者是享受吃巧克力和看电影的乐趣。然而我真正的发现却是自己已经不再否定痛苦、苦难和困境的价值了。最严重的病症被克服之后，我开始能正常的运作，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么容易落回到旧日的习性里。其实我大可利用这免疫系统疾病减轻的机会来粉饰太平。幸运的是，我已经知道这么做只会让我继续在薄冰上滑行。于是我开始在一周当中选定一天作为生病之日。那一天不论我觉得多么舒服，都要把它当成生病的日子来过。 也许我不会像往常真的生病时那样成天躺在沙发上，但是我会刻意放慢自己的行为举止。这么做使我更能欣赏觉知的深度，观察思维的活动，而不陷入其中，毫不抗拒地感觉生命的质地，认清自己不需要过度的忙碌，不再执着于慰藉，透视恐惧的根源，享受日常琐事之中的宁静及喜悦。我非常重视这一日禅修的练习，因为它能帮助我调整事物的优先顺序。9年来，这样的修持我一直没有间断过。同时，我也成了一名临终关怀的义工。我的工作是陪伴那些患有绝症的人，或是尽可能的帮助他们。这项修持对我而言十分有价值，因为那些情境所带来的强烈感受能帮助我停留在边缘地带。看到别人在受苦，看到别人在死亡的苦难中挣扎，自己那些尚未治愈的痛苦也会浮现出来。然而，我已经明白，痛苦只是一种如实存在的现象。只要一抗拒它，或相信了那些从痛苦中升起的妄念，我们就把自己的痛苦转成了我的苦难。每一次的临终关怀工作都会提醒我，真正的治疗最需要的就是认清我们的痛苦，尽可能去经验它的质地，并允许它穿透我们的心，让心胸变得开放豁达。这样的治疗不可能只凭着努力或是和自己对抗而达成。你必须明白，你其实是所向无敌的，然后才能以轻柔的方式治愈自己。这份理解越是深化，越是愿意随顺生命，我们就会在过程中发现生命最重要的元素——慈爱。虽然过去的几年里我还算健康，但偶尔旧疾还是会复发，往往长达几个小时或几天。每当我退化成婴儿状态卧病在床时，我就会以近乎显微镜似的微观来觉察自己如何从疼痛转成苦难。抗拒的妄念充斥着我的大脑，随之而来的则是恐惧和自怜的噪音。我只要如实倾听这些噪音，它们就会失去力量。我的觉知直接深入胸中，将气吸入胸中，吐气时则将慈爱释放给自己。虽然我相信觉知是让身体恢复平衡的有力工具，但谁知道这些过程是如何运作的？只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那就是只要我们抗拒痛苦，只要我们将困境视为障碍，我们就会继续和自己对立，而永远得不到真正的疗愈。我们将永远被锁在自己的浅水中中。要想转化痛苦和苦难，必须持之以恒地透视自己的信念，并且以温柔的觉知来觉察我们一直想逃避的部分。如果能以这种方式修炼，我们就会发现苦难根本是多余的。这份洞察力会带给我们继续转化苦难的勇气。即使是那些看似永无止境的痛苦时刻，我们也会有勇气面对，从其中将升起一份对自己以及对全人类的慈悲之心。我们将发现痛苦和苦难并不是赛程的终点，原来它们才是最有效的觉醒工具。感谢您耐心的聆听，感恩作者的布施。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跟随作者的脚步，进入第11章的分享，如何转化烦恼。